神，神就有两位，对不对？
对，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个题目要一起来思想这三位一体的奥秘。既然称为奥秘，就应该很不容易懂的。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是这样一位奇妙的神，主，你也是这样一位奥秘之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你为什么会爱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我们也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你愿意为我们牺牲。就在你自己的福音当中，在你自己救赎的恩典当中，满了奥秘。我们今天就再一次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三位一体的奥秘。我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单单只是明白了这一个理论上的问题、神学上的问题，也求你真正明白了之后，不只能够抵挡这些异端，也真能够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的敬畏你，更加的爱你。恳求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上下怎么办？三位一体的奥秘，三位一体，这个翻译其实翻译的不好。应该的翻译呢，是说独一的真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你可能说这个跟三位一体一样的，听不懂。
OK， 好，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位格。位格这个字呢，在英文里叫 person， 我们不管它拉丁文、希腊文是什么，但是它是指一个非物质的实存个体，这个个体有理智、有情感和意志。哎，所以呢，在我们知道的东西当中，人是有位格的，对吧？人有情感、理智，然后呢，天使有。狗有没有？
没有，没有。
对于情感、意志和理智，整个加起来，动物就很缺乏了，对吧？所以呢，人跟天使是有位格的。好，在我们这个有限，你能不能把那个放到这里来，让我能够看得见，否则我就不要回头了。OK， 那算了，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对不起。不要这样子，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那人跟天使都是一个有限的被罩，不要动，不要动，拜托，不要动，对，是我不好，对不起，对不起。好，人跟天使是一个被罩，而且是有限的，所以人跟天使就只有一个位格，我们的情感、理智统一的。OK， 但是一谈到神，神是无限的，在它里面是只有一个位格，我们知道了。我们等等呢会讨论无限的特性，所以今天等等要上数学课啊。好， 体这个字被攻击的那个厉害的原因，就是圣经里面有这个字，圣经里完全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但是圣经里面四件事情讲得很清楚，有独一的真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圣经里也同样的讲，天父是神，耶稣基督是神，圣灵是神。 OK， 那这里面就出了一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独一的真神，如果他是一的话，怎么他又是三？究竟是一还是三？对吧？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神干嘛要分成三位？独一的真神，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掉就完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看这三位一体的这个三个位格，每一个位格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OK， 好，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从要谈三位一体的话，我们第一个必须要了解无限大的特性。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对无限大有一点了解？这位啊，两位啊，我应该不是，绝对不是。好，那无限大呢，它有很多特性，但是无限大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个特性是说，无限大减掉任何有限的数目，无限大减一千万，无限大减两千万，无限大减一千万个一千万，
还是无限大，
最后它还是无限大。还有一个特别的点，无限大减掉无限大等于无限大，无限大里面可以分一个无限大出来，那还是无限大。原来的无限大跟分出来的无限大跟剩下的无限大是完全一样的无限大，这是无限大特性。如果你了解无限大的定义是什么，无限大的定义从数学上讲很简单，就是我现在这里有一个数，随便你拿什么数来，我都可以拿一个数给你对。OK， 所以你有千万个数、万万个数、亿万个数，我还是可以跟你对，所以你是永远比不完的。啊，这叫无限大。啊，无限大这个特性在数学上是大家都完全接受的。而且这些特性在很多的科学研究上是很重要的。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无限，圣经上有没有讲神是无限的？没有一节圣经说神是无限的，但是圣经上说神是自有永有，神是从永远到永远，就是从时间上讲它是无限的。你们很多人在拍照，我跟你讲我这个会留下来，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要拍也可以，但是不需要。第二个呢，圣经上他说他是无所不在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他都在，所以呢从空间上讲起来他是无限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从能力上讲他是无限的，他是无所不知的，从智慧上讲他是无限的。OK， 所以他是无限，而在整个的宇宙当中只有这一位是无限的，所有别的全部都是有限的。如果今天我有限，我有一个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我有1861亿， OK， 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值，这1861亿只要减掉一之后，它就不再是1861亿了，就少了。但无限大的减掉一个无限大，它还是无限大，这很特别的事情。好，我们就从这无限大特性来认识 第一件事情，神既然是无限，所以呢它就有无限的特性。第一个特性，无限大，减任何有限数都等于无限大。对，神它是无限大，它分出了许多有限的被造。圣经上用的字不是分出了，用说它创造了。创造是什么？从它里面分出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好，神的创造是什么？是这一个无限，分出了多的不得了的有限，它还是无限，它还是神，你懂吗？
嗯。
创造是从神的无限，如果神不是无限的，神不可能创造。那创造到后来，他自己没有了，不管他多大一个数字，还减下去，他最后会没有的。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的浩瀚的时候，我们会吓死，这个数字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如果它是无限大的话，那边再多个有限的数字都无所谓，好的，很重要。好，以下我们谈三位一体了。无限大减无限大等于无限大，这个神无限大，它分出了一个无限大的耶稣基督。圣经上不用分出了，用生了。OK， 生是什么？父亲母亲从他生命当中分出了一个儿女来，对不对？生也是一个分出吗？懂吗？所以无限大的神分出了，生出了一个无限大的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跟神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也是无限大，所以他也是神。所以你看，两个都是神，分出来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无限大的特性。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被神生出来了，称作神的儿子，他还是神，而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如果神不是无限大，这些通通都不存在。但是如果神不是无限大，他就不是神，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接下去，无限大减无限大等于无限大，无限大分出了，圣经上不用分出了，用差遣的一位，差遣的一位圣灵，这位圣灵也是无限大，但是神无限大，神分出了一个耶稣基督，生了一个耶稣基督。无限大又差遣了一个圣灵，那还是无限大。而这几个无限大都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是无限的特性。如果神是无限的，就自然应该发生这些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呢，如果神是无限的，从他无限的本性当中，三位一体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应该的。我看人为什么会觉得三位一体，如果神不是无限的，那三位一体就完全讲不通，完全没有办法讲通。如果我有一个1000万很大的数字，我分了一个500万出来，两个都是500万，很好，这两个还是相等的，但是比原来都小了。我分不分出第三个来？要分出第三个来的话，我就要变得更小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神是有限的，那耶和华见证人就对了。三位一体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神是无限的，根本没有问题。好，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有问题。这个奥秘有很多人跟我讲，你讲完了我还是不了解。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有问题的？你可以提出来。李云有没有问题？
圣经上是完全的合理的，因为圣经上先要讲神是无限的，好吧？然后无限大的特性才能够解释这三位一体，而这三位一体呢，这一个特性不单单解释了三位一体，也解释了创造，也解释了圣灵怎么可以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也解释了耶稣基督怎么在十字架上一死，你的罪也赦了，他的罪也赦了，他必须要是无限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呢很麻烦，人不能够了解三位一体，是因为人决定要用有限的眼光来看一个无限的神，好吧？如果你用一个有限的眼光来看一个无限的神，那就自然不了解。你可以定出很多很多你自己的理论来，但是，好，以下一个问题，圣经上很清楚地说，神有三个位格：天父、耶稣基督、圣灵。因为圣经上说，天父是神，耶稣基督是神，圣灵是神，干嘛那么麻烦？为什么那么麻烦？如果一个神不去解决了吗？也不会造成这些困扰，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位神呢，他。以一位的身份做很多事，大的不得了的事啊。OK， 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是，提到神的时候，他都是复数的，但是神所做的事都是单数的，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文法错误。They is 就像这样子。那我们就说 we is， 我说他没有用 we are， 用 we is， OK？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神这三位一体的共同的做了很多事，做事可了不起了，创造了整个天地，然后他们三个人开了个会，设计了怎么造人，我们要在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设计的步骤，先用泥土造人，然后吹气等等。OK， 好。然后呢，他统管万有。接下来，这三位一体的神同时掌管整个的历史。OK， 然后当人犯罪了以后，这三位一体的神一起设计了救赎的计划。我们等等来看啊。很有意思，然后呢，这三位一体呢，在这个宇宙最后的时候，他们会一同主持这最后的审判。OK， 好。那这是他们一起做的事情，那这里只需要一位神就够了，不需要三位。OK， 这三位是融二为一的。
然后为什么会有三位呢？是因为人的缘故。天赋在人身上，他在圣经里形容天赋所显出来的特性，是权柄、尊贵、荣耀、公平、公义，哎，这一些他特别显明出来的。另外讲，这一个位格，它是有思想、意志这些的，它特别显明出来一个特性是，并不表示在耶稣基督身上没有权柄、荣耀，不是。只是他提到天父的时候，他特别提出这个来。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做的，他差遣耶稣就要基督到世界上来。他差遣耶稣，耶稣被差遣，他们俩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为了救赎，神要做不同的事情，三位每一位要做不同的事情。他呢，也差遣圣灵，他还做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是当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下到阴间的时候，是他使耶稣基督复活。那时候耶稣基督是被动的，被他复活起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做的事情跟耶稣基督不一样。好，但是呢，每一样通通都是救赎工作当中绝对必须的。好，耶稣基督呢，他在圣经当中特别显明，他是慈爱、是饶恕、是谦卑、是舍己，这些东西你会看到。你今天是不是读了？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好，所以他显明了虚己、这个谦卑、慈爱、温柔。他在人身上工作呢，他甘愿降世为人。这个事情绝对不是神强迫他的，他是绝对甘愿的。他上十字架也是甘愿，因为他跟神一样大，好吧？如果他不愿意，神也没办法。你知道我记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虽然做不同的事情，但是还是同心的。然后呢，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为什么天父不能一起死在十字架上？刚才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了，要留一个无限大在那里让他复活吗？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为了人的救恩就必须要分成，这是一个很可以说对神讲起来很痛苦的事情。独一的神因为救赎人的缘故，分成了这三份。OK， 然后呢，他差遣圣灵，他跟父神同时差遣圣灵，然后呢，他差遣信徒去向普世传福音，这是他所做的事情。啊，然后圣灵在人身上工作，特别显明出来的。是温柔，是感动，是教导，是指引。圣经上圣灵做什么？保贵保护、恩惠、教导。中文这个翻译好得不得了，你这是。好，这是他的特性。他做什么事情呢？啊，他分成了千千万万个住在人心里。住在里面，圣灵是无限大。你那个有限的人里面，怎么有个无限大？这个是真的奥秘。你里面还有一个无限大，就是神的生命，对不对？我们每一个有限的人里面都有两份无限大，这是所以我现在变成什么？我现在变成无限大，所以我被称作神的儿子。你有没有看到？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要连在一起。如果你想通了之后，所有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真理。OK， 好。然后呢，在五旬节的时候，他降临 设立的第一个教会，他的工作不止他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他也带领普世间所有的教会逐渐的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你说 我好像看不见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工作的果效很清楚，对不对？在中国被逼迫了五十几年，从50万基督徒变成1亿基督徒，默默的无声的，我们有没有看见中国有个大布道会几万人觉知？没有看到。然后世界上有21亿的基督徒，哪里来的？圣灵很温柔默默的工作。来，刚才我们讲的都是理性的，我很喜欢讲一个比喻，就是我呢是一个年轻人，我已经是一个年老人了，冒充一下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我开车闯红灯，那你被抓了，我就送上法庭。那法庭呢，我看到上面有一个法官穿了法官的袍子，非常庄严。我就跟他讲，我实在有不得已，我昨天晚上觉没有睡好，这个我不管他讲多少，法官说我按照法律公正的审判你，我看你呢就应该不先瑞斯法官的法官你闯红灯，否则呢你就坐监牢了。然后我没想就坐监牢去了。过了一下，那警察来跟我讲，你放出来了。他说怎么回事啊？他有人替你付了罚款。我说我想到有谁，我认得人当中有谁这么有钱又大方的愿意付罚款。再来看，哎，这个人看起来面貌很熟悉，原来就是个法官。他换了一身便装，好吧，他付罚款当然不能穿着法官的袍子来付罚款，对不对？那他穿了一身便装，付了罚款。那付了罚款呢？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替我付罚款？”那法官说：“因为我看你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很爱你，所以我愿意来替你付罚款。”好吧。啊，那我当然很感谢他了，对不对？啊，走出来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年轻人啊，你开车实在太不小心。你坐上驾驶座，我坐你旁边，我教你开车。第一个是天父，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第三个是圣灵，都是同个人。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比喻是不是完全解释三位一体？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法官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是这三位一体做的事情是什么？一个是公平、公义、威严、权柄的审判官，一个是甘愿替我们付代价的救主，第三个是愿意以后陪伴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走成圣道路的。所以这个故事呢，是可以从比较感性的观点来了解什么叫三位一体。所以从理性的观点要从数学上来了解，从感性的观点可以从一个故事上来了解。你这问题还没有解决是不是？好，我们私下再谈，别的人还没有。
没有，因为他们是无限，没有时间的问题，所以并没有说先后的问题，对不对？应该是。
我不太没有听太懂。
时间就是说，有些人会认为说，哦，圣父生了圣子，所以圣子在圣父之后，但是其实神是无限的，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时间是。
不只是这样子，从无限大的本性当中，有特性当中讲起来。无限大分了一个无限大出来，这两个无限大没有谁大谁小谁先谁后的问题，根本就没有。OK， 如果我再说，如果神不是无限大，三位一体根本无法理解。如果神是无限大，三位一体就是很自然的。要说三位一体，其实是多位一体。就光是我们这个房间里，就几十个人有圣灵在他里面，对不对？那圣灵已经分了几十份了，对不对？好，我们特别先进到第二步，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们几点都要结束？对不起，今天我们超过时间，请大家原谅。好，我们要谈第二个问题：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第一件事情，他参与在神的创造当中，跟圣父、圣子一起创造当中。我们是他造，我们也是他设计的。但是呢，在这个之后，圣灵对普世的人一件工作，这工作叫做感动。所以圣经上用了很多次圣灵的感动，对不对？什么叫做感动呢？就是今天我做了一件坏事，他去借着我良心跟你讲说张师兄你说这是不好，于是我就受了感，就是动不动我以后就不敢再做这样的坏事，要感动。OK， 那感动的第一件事情是知道对错。有很多时候我们称它做良心，现在良心这个字被用得很乱，所以呢，我只能打个括弧。圣灵他的感动是叫人知道对错。圣灵第二件事情呢，他从大自然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我二女儿有一次把我感动得不得了，她跟我讲，她这里我在北加州沿着海边开的时候，我看到夕阳下去，就立刻把车子停下来，然后走过去坐在那里，说哇，这个宇宙何等的美好，何等的浩大，你懂我的意思吗？借着这个自然，神会感动我们的心，知道神的伟大。然后呢，从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当我完全过不去的，我们当中一有人心中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情，你如果愿意把它交给圣灵，圣灵会给你安慰，让你明白神的爱。这个不信的人都有的。圣灵是实际上他感动了一位，对吧？好，那你说我信了有什么好处呢？就多了。所以圣灵在信徒身上所做的工作，圣灵在信徒上做了三件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内住，他住到你心里了。这个内住可不得了，所以只对于凡重生得救的人呢，都告诉他，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然后呢，我们要追求属灵的话，就是要常常的
顺服内在的圣灵。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是什么？神已经把圣灵放在我里面，我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一个神的灵，还有一个老我。那老我厉害啊，我以前的习惯脾气等等的。成圣的道路就是我决定这老我不好，我就把一些老我除去，然后用圣灵来取代。当圣灵完全充满我的时候，我就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成圣是什么？我就成为圣洁。不往心来自于一位圣洁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成圣的意思就是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啊，对我们这些好像听起来很特别的基督教的术语，你把它换一句话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好，第二个，受圣灵的洗啊，今天很多流派的人很喜欢讲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是代表什么？受洗是什么意思？受洗是借着水让我表明我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什么叫受圣灵的洗？就是借着圣灵让我的老我死，让我的老我埋葬，然后靠着耶稣基督活出来。所以水洗洗礼是一个仪式，圣灵的洗是实际，这么简单。好的，只有圣灵才能带我们把老我死掉，让神的生命和圣灵来代替这个。于是我的里面神的生命越来越大，到有一天我神的生命充满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就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好吧，啊，就是圣灵的洗。什么叫做圣灵的浇灌呢？浇灌是有一个杯子覆满，然后从外面加水进去，对不对？圣灵为什么要浇灌呢？比如说圣灵要派他做一件事情，今天要他来领会，他说我这两天心情不好，然后神呢就借着圣灵加给他一个力量，他能够做这件事。第一次发生呢是在五旬节，这个圣灵一浇灌下来可够精彩了，是我们众人的梦想。为什么？那个门徒他一下会讲起外国语的，而且讲的跟外国人一样，讲的像湘潭一样。我看你想，如果今天你到瑞士圣灵一浇灌你，然后你就突然讲瑞士话，讲比瑞士人还要好，你多开心的。这但是呢，这一个浇灌主要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工作给你的。OK， 像五旬节的时候，神有一个特定的工作给他们。所以记得圣灵在所有的人身上一个工作，感动，而且永不停息。在信徒身上三个工作：内住、洗，就是带领人成圣。然后第三个就是在需要的时候紧急的加给你充电，紧急的这个给你加油。哎，好，这是三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 Harry 跟我讲的时候，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就是今天教会里面另外一种很困扰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谈灵恩，灵恩派的。那灵恩我们需要好好的了解它，你再要认识灵恩，从哪里去了解？各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经文在这里所有引的经文全部都是在这三章里面的。OK， 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那这些恩赐，我们一起读一下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
这一切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其意分给个人的。
圣灵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随着他的意思把一个礼物给人。灵恩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来就是圣灵的礼物 a gift， 在英文里面是翻成 gift， 圣灵所给的一个礼物。但是这个礼物呢是从神来的，那所以圣灵呢完全有权利，他说我比较喜欢他，就给他一个好礼物；比较不喜欢我，就一个不给我礼物。当然不是圣灵不是说喜欢不喜欢，而是他有他的礼物，他可以给你一个礼物，给我另外一个礼物。所以呢，这个主权是在圣灵。我们可不可以求灵人？
可以。
不止可以，等等，我告诉你，而且应该好好去求。但是，我想跟你要一个礼物，我可以跟你讲，我想要这个礼物，但是我没有资格强求，也没有资格妄求，对不对？好，那第二，那属灵恩赐的态度，他说十四章一节，他说你们要追求爱。爱是在第十三章里面所讲的，他们是最大的恩赐，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追求这个恩赐。第一点，每一个人都已经有了这个恩赐，我们都领受了神的爱，而且我们要更加的去追求更多的爱神和被神所爱，然后呢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追求灵恩一点没有错，我想要，对不对？这是可以的，不止可以，圣经上明明告诉我，我应该去。那灵恩它有两类不同的灵，在十四章四节里面，他就讲，他说方言就是造就自己，先知讲到是造就教会，一下就把。灵恩分成两部分，在十二章里面呢，他列出了很多的灵恩，就我就先帮你们把造就自己的恩赐，最主要就有两个造就教会的恩赐一串，我看，然后呢，十四章十二节说，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要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去切求的是这一串的恩赐。这些恩赐可以求，但是不需要他那么多的精神力求，没有了就没有关系。所以最大的恩赐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迫切的求，迫切的去得到的。然后底下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切慕造就教会的恩赐。今天很多人非常喜欢追求造就自己的恩赐，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哎，好，接下去。追求属灵恩赐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查整个的十四章，但是他就讲，他说，如果你在这教会里 OK。然后今天家人说，我受圣灵感动，站起来就呱呱呱大声的讲方言，那当然不会这样讲，那所有别的人都被扰乱了，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很多人在追求圣灵的时候大声都说方言，我就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一个人比一个人嗓门大，几十个人一起叫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在叫什么，每个人都说 OK。 那我就看到过一个牧道就跑出去了，他说这里是什么，是一群疯子。在圣经上说神的灵是叫人安静，不是叫人混乱，对吗？所以呢，任何时候你高声大叫啊，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啊好像在追求灵恩的满地打滚还算小事情，有人有肾呕痛的一地都是，他们说这个是圣灵充满，哦，简直不可想象。最后呢，从一个普通人看起来，从一个信徒或者一个非信徒看起来，就是疯了、啊、这个绝对不是圣灵的恩赐，彻底的拒绝这个东西。第二件事情，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最后一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任何不守规矩破坏教会次序的，他说我受了圣灵的感动扰乱这个聚会，并不是圣灵的感动，这很确定的，因为这圣经上告诉我们的。 OK， 所以这是需要注意的。好，我们到了结论，结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因为神是无限，所以这位无限的有三个不同位格的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们反而觉得奇怪了，怎么无限特性不见了？ OK， 所以呢，今天如果再有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的人来跟你讲，所以耶稣怎么可能是神？天父是神，耶稣基督就一定不是神，否则就是两位神。如果他有时间了，你可以告诉他，你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的问题是用有限的眼光来看无限的神，就这么简单。我看，好，第二个结论。这位有三个位格的独一真神，记得啊，三位一体，正确的翻译，正确的解释，是独一的真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而你要记得，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人的救恩。OK， 你看，除了人的救恩之外，神所有的工作都是联合在一起做的。需要分成三个位格，但是为了人的救恩，因为必须要差遣，还要等在那里，让另外那位救赎的耶稣基督能够复活起来，所以他必须要分开来。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无限大分割了啊，这是神的爱的极致。有很多人看了耶稣基督被鞭打，哇，就哭得痛哭流涕，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那么多苦。但是在从耶稣基督身上讲起来，肉体的苦是苦，那还是有限的苦，这个跟神的隔绝是一个无限的苦。 OK，所以让我们思想的时候不要只是在想有限无限这些，思想到真的神他为我的缘故 它分成了三位，啊，所以呢，这三位呢有共同的工作，但在有一些时候要配合起来的分工，配合分工的原因是必须，不是神故意好玩的。这个必须呢，中间最清楚的就是救赎的工作，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它必须要分开。又按错了。最后圣灵的工作对所有的人，他是一直用不同的方法来感动人。所以我跟你讲，感动是从创始以来对信徒和非信徒，今天还在继续进行。我们即使有了圣灵的内住，很多时候还是会被感动，所以感动是继续进行。但是对于信徒呢，他有三个很特别的恩典，除了感动之外，还有内住，有充满或者喜，还有第三个是浇灌，这个，然后圣灵除了这三个之外，他按着他绝对的主权，圣灵。因为他是无限的神，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按照他主权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 OK， 那这个恩赐是干嘛呢？造就自己是使我们在生命上更加的长进，造就教会是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爱分给别人，也使整个的教会能够一起增长起来。好，今天在这里的我希望你们听了三位一体的真理之后，真的能够清楚的知道那些异端都是讲错了，啊，那我们有绝对的把握去告诉他，这个三位一体真理从人听起来好像是奥秘，其实不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必须的。然后另外呢，我们明白了圣灵的恩赐，不单要拒绝连派的那些东西，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去切慕属灵的恩赐。切慕恩赐的原因是为了好好的造就教会。造就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服侍每一个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人们会把造就教会误解了，觉得把这个教会乱得很好，这教会的这个过程弄得很好，不是的。造就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重生得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徒，神的儿女。我怎么样能够神所给我的分给这些，如果我不分，我怎么跟谁交代？我们当中有很多时候有人就会生气说这个叫我不喜欢，我看我不来了，你怎么跟谁交代？圣经上说如果你爱神就要爱从神所生的，然后他说我左看这个人不顺眼，右看这个人不顺眼，我也同意，我也有很多人看不顺眼，但是对不起，看不顺眼他还是神的儿女，我还是需要爱他，还是需要把神给我的一点分给他，也要从他那里领受。有人说我领受过来都是气，气就要领受，对不起。 OK，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认识清楚了神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三位一体的神 圣灵在我们当中，在引领我们往前。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然后呢，要好好的去服侍教会，意思也就是服侍众弟兄姊妹。好，请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以人有限的头脑、有限的口舌，我们知道会有很多讲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我们谢谢你，因为有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就迫切地呼求你，在这个时刻让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回头到在自己心中的圣灵那里去寻求更清楚的认识这些事情，更加回到圣灵当中去寻求那个能力，能够在一群不太可爱的人当中学习耶稣基督的爱，那一群看起来很难工作的地方能好好的服侍主。主，我们这是恭敬的呼求你，呼求你让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工作。主，我们再次谢谢你，因着你的爱创造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也因着圣灵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直到我们见面的时候。主，我们为这三位一体的神向你献上感谢，你为这天父，为这耶稣基督，我为这圣灵向你献上感谢。你恩待祝福这个教会，是真是让这个教会在苏黎世这个地方成为你自己明亮的灯台。主，迫切的呼求你，所以让弟兄姊妹能够放下一切自己的看法，同心合意的在业灵所感，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你的缘故，在这边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求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是不是已经过了很多时间？
没有吗？
没有的话我还想跟今天的讲到不是很有关系。我三月初的时候回到中国，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听过，我看到了中国现在的光景。中国2月1号颁布了新宗教法，所有的家庭教会都需要登记，像三次登记，很多很强势的三次就想接管家庭教会。那我在一个地方就听到有牧师站在台上，他就讲，他说我们这教会在这个地方30几年，那意思就是他们这教会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我们一直传讲看到圣经里的人。那今天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能进到这里来传讲这个真理的话，只有两条路，一个先把我杀掉。哦，他一讲，你想他站在台上讲这个话，弟兄姊妹的感觉是什么？第二条就是把这教会拆散。我那时候完全不了解，就去问他，他说原因是他们那边的三次非常强势，就想规定要审核他的讲话。 讲大概一整个小时。那我本来不跟你讲政治，不会讲反对。马上说他们要派人来讲，啊，这个讲台上如果有人要站出来讲不实诚的话，对不起 ，OK， 先杀我。已经有弟兄姊妹到这个地步了，哎，很多教会贴出条子来，18岁以下不准进入，共产党不准进入，公务员不准进入，国营企业员工不准进入，已经去了中国一半人了。我不止还不止一半，18岁以下的许很多。好，中国的情形现在严峻到这个地步，我们今天如果还敢在这个地方，自己做内斗，自己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而不好好的把福音传，这些从中国到这里来学生，中国到这里来做生意的人，是神送来给你传福音的对象。那边有人愿意牺牲他的生命为了神的见证，那我们在干什么？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跟弟兄姊妹讲，我在是在伯尔尼维，不是在这个巴塞尔维地讲过一次，讲过了再听两次，对不起。但是希望你们记得，今天传福音是最重要的，别的事情都可以放在一边，不知道从哪一天来，好吧？今天在中国的逼迫之外，在伊斯兰教里面的逼迫，我告诉他们有好消息，中国教会在这么困难之下，他们差遣了很多的宣教士出去向非中国人传福音。从1910年到1917年，7年当中，现在知道的超过5000个人。啊，我碰到了，前后碰到3个人。嗯，你们怎么拿到签？不是怎么拿到护照？怎么拿到签证？从哪里来支持？现在中国汇款出来很不容易，对不对？我看这些事情，神都一一的以神迹化帮助他们。他们希望在2030年之前差遣出20000个宣教士。哎，我们中间要不要出来一个？要不要？点头的是不是自己站出来？求神真是帮助我们，我们不单是好好的传福音，也真的好好的愿意献上自己。那这是我心里觉得我不能不讲的话。